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94页，啊，694页第二行，从当中看起。又云：舍离一切之主，故无所谓着也。是以便自然化去，于是时呢，随意复现，一切自在无碍。这都是为我们说出极乐世界隐士自在的啊，而且对隐士呢没有执着。啊，不会让饮食像在我们这个世界，饮食会带来烦恼，啊，会带来妄想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状况。想吃，被为饮食就现前；不想吃呢，就没有了。一些呢是自然变现。下面一段说，又此经文正显往生论中庄严受用功德成就。往生论上记云：爱要佛法位，禅三昧为师。论著为我们做简单的解释。啊，坛南法师说的：是故心大悲愿。这一句是说阿弥陀佛在因地，啊，发起大愿。那么这个愿呢成就了。啊，佛法的愿，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爱要佛法位，禅三昧为师，所以不需要啊像我们这个世界种种饮食啊，没有这个需要。以佛法禅定，以三昧为师，永绝他世之劳。啊，他方世界的饮食 极乐世界没有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以禅悦为师。啊，爱要佛法位者，如日月灯明佛说。啊，日月灯明佛说的《法华经》六十小节。实会听众的一坐一出，六十小节如为是情，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倦啊，懈怠疲倦啊。那么这是什么？乏味为食啊，听经欢喜，精神体力饱满。我们中国古人也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把饮食睡眠都忘掉了啊。这是什么？喜乐啊，自然有一种能量，可以养心，可以养神啊。那么这一桩事情连现代的科学家也发现了啊，所谓念力的能量啊，不可思议啊。我们细细思维观察，这个很有道理啊。饮食是可以断掉的，因为佛说这个东西是烦恼无盖之意啊，也是无欲。无欲是财色名食睡，这五种啊都是假的，实际上都不需要。修行真正有功夫的人啊，我们知道啊，饮食是能量的补充，我们吃取东西实际上摄取能量来养这个身体啊，不从饮食上摄取也行啊，可以在空中摄取能量欲界，就是因为有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成为欲界。那么色界天，色界天就没有了啊，色界天是禅悦为食，不需要我们人间的饮食了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极乐世界的大众，前面我们在经上读过，有比较，啊。第六天王、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都比不上啊！啊，他们的相好庄严，相好庄严与饮食有密切关系。啊，那我们说这三种天王，六欲天王有饮食，他欲界；初禅天的大梵天王他没有饮食；四禅天的摩西首罗天王也没有饮食。啊，都是禅悦为食。那么极乐世界禅悦为食，应该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又何况他们常在三昧当中啊。 饮食的迹象现象啊，没有了，他无需要了。日月灯明佛说啊，说法华经多长的时间呢？六十小节。这里给我们一个提示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要能够体会到身心不一。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啊，我有一点体会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莲花上有我们的名字，我们会想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里头的座位一定也有我们的名字。那你进入讲堂真的是凡夫啊，我们一瓶烦恼都没断了，待业往生，但是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一句话重要，千万不要忘掉啊！本经四十八愿的第二十愿啊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即使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一样啊，啊，这不是我们自己修得的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得来的啊，加持跟修得没有两样。啊，那么阿弥陀佛讲经讲多久呢？日月灯明佛讲化华经六十小节，听众感触就好像吃一餐饭的时间，味如食寝的。一餐饭怎么算？吃饭吃得慢吧，一面吃饭一面聊天，哎，一个小时，六十小节变成一个小时，这说明是时间是假的。一小时可以展开为无量劫，无量劫可以浓缩为一小时。啊，那你在阿弥陀佛讲堂实际上听经的听了无量劫了，感觉呢？感觉才一会儿，我刚进来好像没多久啊，实际上无量劫了。为什么？你开悟了，你要不开悟啊，你没有感觉，专注在听经啊，没有觉得时间长短，没觉得，没感觉，到开悟了，这就好像醒过来了，哎，感觉的时间很短，离开讲堂，那是什么境界？成佛了。你不成佛，你肯离开讲堂吗？啊，所以那个世界的人皆是无量寿啊。佛设经无量劫啊，等于一餐饭的时间。 啊，身心都不会懈怠，都不会疲倦，说明精神饱满，啊，心地清净。现无量智慧啊，这是以禅定为实者，为诸大菩萨常在三昧，无他事也啊。禅鸾法师往生论上这个注解注得好啊，啊，三昧者呢，比诸人天，说明这一些往生的人是从我们地球上人天身份去往生的，那不是声闻缘由。若是事实，百味佳肴罗列在前啊，如果有这个念头想吃啊，你就看这些餐具饮食通通摆在你面前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啊，鼻闻香，见色闻香啊就够了，身受十月啊，你就非常欢喜啊，自然就饱足了啊，不需要真的去吃，不需要啊，食气已化去，吃完之后啊，这些餐具啊，饭菜没有了啊，桌子上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这热虚呢，就浮现。如果你再想，什么时候想，它什么时候就出现。其思在境，这个事情是佛经上说的。是故也，爱要佛法为，禅三昧为师。啊，天亲菩萨说的没错。下面一段一一自在。啊，这第三段。佛有众宝妙仪，冠带璎珞，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。身相庄严，显示福德。我们世间人讲福报，请看下面的念老的注解啊，又名衣食受用自在，衣是衣服，食是装饰啊，像前面讲的璎珞啊，这属于装饰。冠是帽子啊，带呢是衣带。中国古时候的衣没有纽扣啊，全是用带子啊，一直到明朝有纽扣呢，是清朝时候啊，清朝他们发源在中国东北啊， 现在的东三省，气候寒冷啊，所以他的衣服贴身比较紧啊，他们牛带是他们的衣服，纽扣我们也用了将近400年啊，比带子深丝啊，那我们看到有带子用带子的韩国的服装你能看到，日本的服装能看到啊，日本韩国跟中国往来的历史悠久，啊，在战国时候就往来了。啊，我们看到日本的服装店，招牌是五福店。啊，有人说这个五是三国时代的五谷。也讲得通啊，吴在江苏浙江这一带啊，那么更早的在春秋战国吴在现在的苏州建都啊，历史上我们熟悉的吴越的战争啊，吴王夫差，越王勾践啊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历史上确实有这个事情，秦始皇距离这个时候不远啊，秦始皇确实曾经派遣徐福到海上去求神仙，去寻求不死药长生不老，带着500童男500童女，那这一去呢就没有回来。在日本的传说，我在日本讲经，有人问我，这是不是有这回事情？我说是有，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记载。啊，那他们告诉我。日本第一代的天皇就是徐福啊，世世代代相传到现在还在啊，天皇是徐福的后代，那他是中国人啊，中国徐这一个族姓是皇帝第二个儿子的后代啊，所以日本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，可是同文同种啊，以后他们根据汉字啊，发明了片假文闽。那么韩国呢，完全用汉字，完全没有改变。二战之后啊，他才发明用他们的拼音来做国语。啊，这个实在讲是很遗憾的事情。啊，前个星期金教授来访问，我们谈到这个事情。啊，这两个国家 跟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渊源，他们确实可以沉船流通发扬光大汉文化。那他们有很深的底蕴，三四百年前啊，我们看到日本韩国古圣先贤的著作，你就知道了，全是用汉文写的，用文言文写的。那学佛的人就更清楚，我们流传到日本韩国的经典原文没有改变啊，只是念法呢，他把他们的注音就是用他们的念法，原文完全一样啊，所以跟日本人往来语言不通没关系，写字都知道。啊，韩国说实在话，把汉文丢掉的时候，二战之后，啊，二战的当中，他被日本占领，逼迫强迫他们学日本文，但是他们还是保持汉文。啊，汉文确实有它优点。也有它的优势，我们不能忽略，不能忘掉啊，应该认真好好学习，做出一个榜样给世人看啊，这个榜样老祖宗传下来教学的理念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这四句话啊，我们来做个实验啊，最好呢是出家人，因为一般人不敢做实验，他怕我这个做不成功，我将来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啊，他有这个忧虑啊，出家人没有啊，出家人的生活有人供养啊，用不着自己操心，专门研究一部经论，就用中国这四句话啊，用上三年看看有没有效果就知道了，十年专攻一门东西，他就会变成这一门东西的专家学者。啊，一不精，一不论。啊，十年之后果然成功了，这个方法就可以介绍给一切好学之士啊，开悟啊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就是佛法里讲的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智慧从哪里？智慧是本有的啊，只是我们烦恼习气把它障碍了。我们用读书这个方法把烦恼习气化掉 啊，把意念呢集中，啊，读一部书，每天想就这一桩事，啊，念头集中啊，真正集中不散乱了，就得三昧了，就得定了，啊，得定的时候再继续不断的用功，会开悟。啊，古时候这个例子很多。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法达禅师，那就是个最好的例子。无尽藏比丘尼做了好例子。古时候用这个方法人很多，现在不敢用。啊，那么用中国儒家、道家东西都行。啊，儒家东西。专攻一样啊，专攻四书，或者把范围缩得更小，我专攻论语啊，十年专攻这一样东西，十年之后就是这一个科目的专家啊，你能讲，你能写。啊，现在跟过去不一样。啊，你能把你写的东西讲义，你讲的做成光碟。啊，那么有人给你介绍的学校，学校要开这门课找老师。你让学校去审查啊，你虽然没有学位，你看他审查之后觉得是真好，人家把博士学位送给你啊，不许，因为你的讲义，你的光盘，那就是博士论文今天我们再培养儒释道的人才，只有用这个方法。那为什么呢？现在叫我们找儒释道老师找不到了，这怎么办呢？用老方法。我们知道孔子。过世，孟子才出生。啊，孟子一生做学问，学孔子。孔子的书还在啊。啊，他专门读孔子的书。有问题呢，向孔子的学生请教。他专攻啊，最后成就超出孔子在世当年的那些学生，后人只说孔孟，没有说曾子，没有说子游啊，总是提到孔，下头就下孟。孔子至深现思，孟子亚深，亚深是不是第二，他就成功了啊，他怎么学的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就是成功啊。那么在历史上最著名的用这个方法成功的，孟子以后有司马迁啊，司马迁写中国史记，汉朝大文学家啊，司马迁的文章更是学的 跟左丘明学的，左丘明是跟孔子同时的啊，著左传，孔子作成左春秋，是当代的历史啊，只是写个提纲，没有把事情详细说出啊。那么左丘明他把这个事详详细细的注出来啊，比如左传前面的第一段，正白克断于燕，这一句话孔子写的啊，但是原文的时候我们就不清楚了，看左丘明，哎，那就是讲得很详细。春秋啊，三个注解啊，第一注得最详细啊，权威的注解是左丘明，称为左传，还有公羊传、顾良传、春秋三传啊。司马迁专攻左传啊，至少也是十年的，古人所谓实在寒窗啊，一举成名啊。啊，那个举是参加国家的考试。啊，考中了那就等于考学位。啊，古时候学位有三个。啊，少年。参加县考，考取了秀才，那就是秀位啊。再向上提升，参加省考啊，省考举人啊，最后参加国家最高的考试，主考官是皇上的殿试啊，这个考取了叫进士，最高的学位，好像现在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啊，国家承认给学位给你啊，你有这个学位就有资格叫出仕啊，从政做国家的公务人员啊，读书呢国家不管你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，国家每一年开科取士啊，国家需要大量的啊治国安邦的人才啊，用考试的制度来选拔，这个很公平啊，这个不是实现的啊，是你真正本事参加考试得来的啊。所以白衣农民、工人家里面的子弟书读得好都可以参加考试啊，而不是只有富贵人家啊，贫贱人家出身的人很多，以后能做到宰相啊，这些人大有人在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所以这个制度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啊。那么这个一古时候是表身份的不是随便可以穿的啊。第一个你从事哪种行业的，古时候这是分四个，士农工商啊，不同的礼服啊，四十多数人 农是种田的，啊，做工的、经商的，都有他的礼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在大众聚会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应该坐在什么地方。啊，那么中国古时候最尊重的读书人，读书人一定坐上席，啊，前面是他们坐的，啊，第二个是农人、工人，商人是在坐最后，商人是很有钱，啊，累积的财富，啊，他是真正富有。但是他没有社会地位。啊，那商人怎么办？商人读书。啊，请老师在家里教，参加考试，考到功名了，他的身份就不一样了。啊，那么这就从中国历史上看，中国人最重视是读书人，读书人明理啊，读书人不是读一般书，读深一些书啊。为什么尊重他？他是圣贤，圣贤的弟子志在圣贤这个话重要啊！我们为什么读书啊？今天问问年轻人，为什么读书？完全是为了在社会上找一份好的工作。他不是志在圣贤的，啊，佛门里面出家了，为什么出家？在社会上找不到好工作，出家了。居然有一些大学生出家，拿到博士学位都出家，啊，古人出家志在成佛，他是为这个。现在人出家也是为社会地位啊，出家人有人供养，衣食住不愁啊，受到学佛的佛门弟子在家居士的礼敬啊，恭敬啊。那么真有几个虔诚的护法啊，给你盖一座寺庙，那是宫殿的啊，享受啊，比拟于皇上啊。他看这个行业不错啊，就有那一等聪明的大学生出家之后搞这一行啊，在社会上也出名。啊，大法师目标方向错了啊，真正为佛法而出家的太少了，不是没有，因为这些人他都住在深山里头， 他不愿意跟社会往来。啊，跟社会往来很复杂。啊，清修了，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。现在还有不少这些人备受社会大众尊敬，因为他真的持戒精进，那确确实实只守住三一一步，明文立阳不沾边。住在哪里？住在山里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，住在山里，住在岩洞，啊，那么现在这些人，外国人有，啊，他们受得到社会大众啊最尊敬的，他是真正放下的，啊，他们现在也不需要出来徒步。附近的村庄自自然然组织轮流供养，哎，今天他是日中一时，今天中一种日中一时啊，是我来供养，明天轮到你，后天轮到他，啊，大概这一个法师他都有一个小组织供养他。啊，强地玛法师告诉我，有一些那个居住的人多的，啊，还有轮到三个月才轮到一次，啊，那他居住地方的人多，居住地方人少的话呢，可能是一个月轮到一次，那他一天吃一餐嘛，所以给他做一餐饭送到他。修行的地方，啊，他在树下送到树下给他，啊，他住在山洞就送山洞给他，啊，至于寺庙，啊，那多半是学习的场所，啊，学习经教，啊，寺庙注重啊人多少就不一定。啊，有十几二十个人的，也有两三百人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呢，供养呢，他们有护法团，有组织，啊，也是轮流供养。啊，寺庙里面没有厨房，啊，饮食是由信徒。送到寺庙，啊，每一天早晨送过去，他们早晨要吃一点，啊，主要是中午这一餐，晚上不吃，啊，真修行的。啊，他们不跟外人接触，也不说话，啊，信徒供养恭恭敬敬的放在那里，啊，对出家人礼拜他就走了，等他吃完之后再来收，啊，出家人也用不着感谢，理所当然的，啊，佛的十号里头有应供，应当接受大众供养，这些人修行功德，啊，成就他，他证得阿罗汉果，就等于说成就了 阿罗汉，啊，这功德很大，能证得虚陀洹，功德就不错了，就真实功德利益。啊，他们是真修，目标是求证，啊，小乘四果，大乘菩萨。是为这个出家的，不是为名闻利养。啊，这些人也都属于大寺里面的一员。啊，这个大的寺庙，这个佛教有组织的，中国有。不是没有，中国寺庙大概都有小茅棚，小茅棚住的人大概是一两个人啊，大概小茅棚居立寺，这个寺庙步行半个小时这样的距离啊，不是太远啊，两三里路的地方啊。为什么呢？供养方便，因为中国人没有人给你送饭的，小茅棚自己也要烧饭的啊。那么你这些柴米油盐到哪来啊？柴自己煎柴火可以啊，主食米面啊，油也到寺庙去了啊，大概是半个月，你拿的时候半个月的份拿去，半个月之后再拿啊。像虚云老和尚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茅棚啊，你就看他寺庙里找不到他，他不住寺庙啊。茅棚距离寺庙至少走半个小时，而且小路没有路走的，这真修啊。啊，真修行教理不能不知道，你修什么法门，这个法门是以什么样的经论，你不能不知道，你必须先学习，然后再真修。真修不外乎直观啊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看破放下啊，修什么？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是定。啊，得定之后肯定开慧。啊，清净心开小智慧，平等心开大智慧。啊，修是真正修。看破放下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，千经万论是说方法门道很多，原理原则就有啊，看破放下，包括所有的法门。那么极乐世界皆是大乘菩萨，大乘菩萨教化一切众生，教化众生一定要知道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 这一切是变化所作。众生心里想什么，就变现什么。啊，菩萨修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绝对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随众生心，应所之量。楞严经上说的，说得好啊！啊，众生想佛就现佛身，众生想菩萨就现菩萨身。啊，众生想求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，你去帮他解决。诸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！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出现住世80年，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有没有分别之处。从出生那一天到80岁圆寂，真的没有起心动念，真的没有分别之处。他要有起心动念、分别之处，就不叫世间了，那是在这一生修成的。《法华经》梵网经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他成佛已经久远劫前，时间太长了，他早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一次到人间来是表演的。啊，把他怎么修行，怎么样证果，怎么样利益众生，表演一遍。给大家看，是来示现的，不是真的凡夫成佛，但是他表演的很逼真。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，行，你也能成就。啊，能不能成就最高的这个佛果呢？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。这个一定要懂啊，成佛不是别的，恢复自己本来面目啊。啊，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众生跟佛是平等，众生本来就是佛。啊，现在为什么搞成这样子？迷失了真心，迷失了本性，啊，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完全透不出来，啊，六道里都搞轮回，全是假的，佛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来了。我们要能体会，我们要能觉悟。啊，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在什么条件之下成佛呢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成佛了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修行修什么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是你修行的地方。啊，修什么呢？不起心不动念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听得清楚，也听得明白，没起心动念的，这就是佛。 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。啊，起心动念太难了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自己起心动念。所以起心动念断不了，我们的念头很粗啊，真的是无量的念头纠缠在一起，让我们感觉有一个念头出来了啊，微细念头不知道那么分别执着是最初的念头，这个我们知道啊，这不是微细的念头啊，所以修行正小乘四果，大乘实信，是办得到的，不过要真干，就是要真放下啊，稍稍有一点执着还是凡夫，不是认真大乘入门，初信位的菩萨，小乘入门，出国学道观啊，一定要把五种最明显的错误放下啊，这五种我们能做到吗？放下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呢，听到佛说的叫我放下，我就甘心情愿放下，这很了不起，这个我们说的善根深厚，对佛的话真相信的，一点怀疑都没有啊，这人不多啊，那么第二类的人呢，搞明白了为什么放下，哎，他真放下了。实际上这种人也不多，为什么？真正搞清楚不容易啊。啊，头一桩事情，神不是自己。啊，我们刚才说这两种人。一种人相信释迦牟尼佛，神不是自己，好，就不是自己啊，就不把神当自己，这个很厉害啊，把身见放下了，边见放下了啊，边见是对立的啊，凡是对立的都是错误，那么对立跟和谐是相对的，没有对立就是和谐啊，家和万事兴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，成见是错误的，是自己的妄想，不是事实啊，这个要放下啊，那么再就是广泛的一些错误的看法要放下，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，就是虚得完果， 我们知道啊，这摆在我们面前的，我们有没有放下的？没有啊。啊，没有，换句话是小乘粗果没证得，大乘粗信没证得，没入门的。啊，佛法有讲经的，有求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有正果的，叫正法住持。啊，其次呢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没有正果，这叫相法，不叫正法，叫相法。相法相似啊，因为他真有修行，他没有正果。那如果啊有讲经，有听经的，没有修行的，把经教当作学术来研究，现在很多。啊，我三次到欧洲去访问，我看到欧洲的汉学，汉学主要是学习儒释道，这都叫汉学。啊，他们的典籍都是汉文文言文学习写出来的。啊，就是儒释道三家。啊，我看他们的学习，他们非常认真。啊，也很用功，他们是把它当学术来研究。啊，古代有一种学术，到底是研究是些什么？他们没有奉行，没有依教修行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佛法的末法。啊，如果讲经的人没有了，听经的人没有了，修行的人没有了，正果的人没有了，这叫灭法，法就灭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没有正果。啊，可是佛法有个特别法门，不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内的，有特别法门。这个特别法门呢，就是净土。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法门，往生就是正果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法门里头有正法。净土的道理你懂得，方法你知道了，你能真正发心，心愿持名，这就是末法，净宗的末法。啊，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你就是正法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必定往生。啊，往生就是正果。所以，在今天净宗里头有信、结、行、证。啊，那么净宗道场就是正法道场。 一点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敬重的成就最难，也是难在放下。不能往生的情执没有断啊，情执是贪，怨恨没断，怨恨属于嗔，怀疑没断，怀疑属于痴，贪嗔痴，这三个烦恼没有断清，它会障碍你。啊，你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去真正念佛求往生的人，必须把这三桩事情要淡薄，越淡越好。啊，往生的时候它不会障碍你，你彻底放下了。这个佛法当中常说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用戒来对付我们的贪，用定来对付我们的功高我慢，成慧的烦恼啊，要用定来对付它，用慧来破疑惑，叫勤修戒定慧也。那么戒定慧在哪里？这一部经里头具足了戒定慧啊，这一部经就够了。这一部经要通，要打。通是没有障碍，达是真正明了。啊，所以一门深入有道理啊。我每天念这一部经，啊，每一天念十遍，每一天念二十遍。啊，念到能背诵的时候就不需要经本。啊，一天也要念个二三十遍，越多越好。不念经的时候就念佛。啊，不要让时间空过了，要分秒必争。啊，念个三年五载，你决定的是啊，三年五载说你功夫成就了，功夫成就了，想去马上就去得了。啊，还有寿命不要了，不愿意在世间再受罪了。啊，尤其是老年人，现在儿孙不孝。啊，在全世界养老院里面的老人自杀时有所闻的，这不足以见怪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对这个人生命失望了。后者是什么意思？生不如死，他才会动自杀的念头啊，这个念头是错误的，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啊，自杀带来的麻烦更大，他不知道啊。啊，应当念佛了啊，别的法门要断烦恼，我们断不了烦恼，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， 待业往生，我们可以带着烦恼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我们做得到啊！啊，不待业我们做不到，待业才能做到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，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不能错过。这个世界这么好。啊，阿弥陀佛没有妄语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，历代祖师大德也不会欺骗我们。那我们一定要肯定啊，真实不虚，死心塌地就在这一门上。那我这一生决定要成就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死了，这个世间什么都带不去。啊，佛说的很好，万般降不去，降不去是你带不走，一样的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啊，业怎么样？业牵引你，又去投胎去了。所以造业，这就是大问题了。啊，造善业，业牵引你到三善道受报；造恶业呢，业牵引你到三恶道受报。业因果报丝毫不爽，自作自受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相信这个事实啊，于是我们一心一意修净业，我起心动念通通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六道里头没有，三善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，三恶道也没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你造这个业就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啊，那你想想造什么也好啊，年岁大了，六十岁是画家之年的，画家是老人了，真正的老人呢，画家老人我们还有什么打算？六十岁以上，一心一意为求生净土打算，这人高人，这人真有智慧啊！这个人真了不起，还要给世间搞名闻利养，叫大错特错啊！决定干不得。不能没有这个警觉啊！八十以上那就没话说了，专心搞这桩事情，什么都不能过问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八十以上，随时都可以做。我们中国古礼啊。那这就不是闲话了啊！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，历代宾客其实不留须啊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能留他在家里住一晚上， 为什么？万一他是过世怎么办？人家是你害了他。啊，这个关系扯不清啊。这是礼节。啊，中国古礼。罢食不留饭。啊，罢食不留他吃饭。也许吃一顿饭就去吃走了。你这个饭里头是不是有毒，是不是害他。啊，避免嫌疑。现在虽然说医药发达，说人寿命延长了，不见得。20-30岁走的人很多，每天看看报纸上的讣文都有，人命无常。什么人知道啊？啊，所以学佛的人生真的是难。啊，的人生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。啊，我要把这个短短时间的时候来办我的大事。啊，最大的事情脱离六道轮回。这是真正大事啊！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。彭吉清居士说：“无量劫来，既有难逢的一天，我们碰到了。”啊，一心求成净土，身体还在这个世界，如果有缘要帮助众生，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用什么方法？用破迷开悟，用这个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具体落实在教学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示范，教了一辈子。啊，祖师大德也给我们做示范。啊，贤首过世。当年在世，一生讲华严经30遍，大经啊。清凉国师在世的时候，讲华严50遍，啊，道卓法师念佛人，讲弥陀经270多遍。啊，这都是现身说法，教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他自己如实修，如实行，也如实劝人。啊，做出样子给人看。才知道那些人讲经讲得勤快啊。啊，听众人数不是很多。古时候人口少。啊，建筑这个殿也不是很大。能够有200人就很多了。啊，我最初 30年前到香港来讲经，啊，我们那个讲堂大概是我们摄影棚两个了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二楼，啊，会客室这么大，能容纳多少人呢？容纳100多人，一个一个挤着坐，啊，不能摆椅子，椅子摆不下，摆小圆凳。啊，1977年，我来讲了4个月，啊，法缘还不错，啊，4个月，一般都是会坐满，还有没地方坐的，站在门口，啊，站在窗口听的。啊，这迟到的找不到座位。啊，我们说什么，我们跟人家讲什么，劝大家一起说。啊，曾经有个日本的法师，我在台北遇到。啊，他知道我在香港讲经，那是回台湾没多久，他问我：“你讲楞严经，跟净土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修净土的，你怎么会去讲楞严经？”我回他的话。我说观音师智跟阿弥陀佛净土有什么关系？他还不能，还没听懂啊，感到很疑惑。观音师智跟阿弥陀佛叫西方三圣呐、啊。楞严经上讲什么？25圆通里头选出来的就是观音师智啊！啊，你们大家只晓得文殊菩萨拣选圆通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，你们疏忽了，大势至菩萨也是拣选出来的。啊，一般人疏忽了。按照顺序排列的是正常的，从按顺序排列的特别念出来放在最后的，这就叫特别法。那么25圆通是两个特别法门，不是一个。啊，观世音菩萨那个特别是太明显了。因为观音菩萨照排列的话是他排列在第二面，第一是眼根，第二是耳根，啊，六根六尘六识七大，这个25按这个顺序啊，那么观音菩萨排在最后，这个太明显了啊，从第二掉到最后，这明显。那么大势至菩萨呢，他本来排在23，啊，本来排在第23，那么现在把它放在第24。这就动了，把24摆在最后的24，我们讲这个排列是最后那个是弥勒菩萨。 他跟弥勒菩萨换了个位置，所以他也是特别法门，但是他只是一个位置的这个对调，不容易看出来。很多讲论也都没有把它说明白。那二十五圆通的是两个特别法门，大势至代表念佛法门，观世音的菩萨代表耳根圆通。那为什么大势至菩萨的法门遍法界虚空界管用，啊，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我们地球上居民管用，啊，我们确确实实的，我们的眼根不如耳根，啊，眼看不清楚，听清楚了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讲经教学用音声说法，啊，讲给大家听，听明白了，听久了开悟了，啊，孔子讲在中国跟释迦牟尼佛差不多的时代教学也是用言语，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书本，也没有讲义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这些典籍是老师过世之后学生从记忆当中把它写下来，再整理成为书流传给后世，啊，《论语》孔子没看到，啊，这些经典释迦牟尼佛都没看到，啊，佛在世的时候没有，佛灭度之后，啊，佛经有四次集结，啊，第一次比较近，佛灭度之后三个月好像是，啊，大家是阿难。请阿难尊者佛教，啊，佛教培养讲经人才就从这个地方流传下来了，叫佛小座，啊，阿难佛讲五百阿罗汉给他作证，没有一个反对，这就记录下来成为经典，啊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，有一个阿罗汉不赞成，这个话删掉，不能流传后世，啊，说明积极的态度非常严肃，啊，有一个人觉得有怀疑就不能写，必须五百个人个个赞成，个个都说对，哎，阿难所说的跟佛说的一样，这叫如实我闻，啊，那么佛法真正是求福求慧，长寿在佛里头，啊，一切福德第一就是寿命，如果没有寿命一切都落空了，啊，所以长寿是第一福报，啊，有寿命才能成就一切功德， 啊，所以学佛，为什么要学佛？为智慧，为福德，这个对呀。啊，世间人给一般世间人讲，啊，求智慧，求福报，求长寿，健康长寿，这是大家能听得进去的。啊，事实如此。如果我们学佛的人自己没有得到，跟别人讲，人家怀疑；我们自己得到了，他就相信了。啊，我跟李老师学讲经，那一年我31岁。啊，老师70岁。身体健康啊。70岁的人看起来像40-50岁。这表演给我看啊。啊，我们年轻人跟他在一起，体力不如他。动作敏捷。那让我们佩服啊！啊，到95岁都不需要人照顾，还能自己照顾自己。那为什么不需要人照顾？行吗？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吗？啊，包括烧饭、洗衣服，全是自己来啊。95岁这一年，劝请的人太多了，在接受。啊，2个学生照顾他。啊，没想到他97岁就走了。本来是可以再多住几年的，食物中毒，啊，老师一生慈悲，啊，一个老居士煮了碗面，供养老师，老师吃了。这个面应该是外面买一把一把的硬的，那个防腐剂很多很重，可能过时了。啊，闻闻味道都不对了。啊，老太太粗心大意。老师吃了之后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医。啊，这也是他有胆量。啊，让吃当面吃，让老太太欢喜啊。吃了之后回去赶紧用解药化解了。这第一次。啊，第二次隔了半年又遇到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他回去用解药来不及了，毒扩散。毕竟是97岁的人，这一扩散的时候就病倒了。我到台中去看他，他就告诉我，啊，决定不要上馆子吃东西。这个老人肯定馆子里面的虽然是素食不干净，啊，食物中毒你怎么办？啊，尤其现在蔬菜农药化肥 你敢碰他吗？啊，30年前没有这个机会，没有听说什么农药化肥。啊，我在香港讲经，晚上讲经，白天大家带我去观光旅游，走到什么地方，有小吃的，坐下来吃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啊，饮料跟饮食没有问题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不敢吃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自己带。啊，旅行在飞机上我自己带饭。啊，长途飞机带2个便当。啊，短程的带1个。啊，自己带水。啊，自己带一个水瓶。进关的时候，啊，他是有限制的，不能带。但是水如果是放在行李里面，可以进，他可以。手提行李不可以。啊，那我们上了飞机之后，在飞机上装开水，啊，或者是这个。进入检查过了过后啊，这个里面还有卖水的，可以在那边去买。因为在候机室里头啊，里面有饮食、点心、茶水供给，在那里装水可以。啊，在他那个接待室里装水，那没有问题。那个地方没有检查了，就拉上飞机了。这是现在人生活活得很辛苦啊！啊，跟30年前不一样啊，往后越来越严重。啊，所以看看呢，经典里面介绍，我们相信的人有福报了。那么璎珞，啊，印度贵人、男女、贵族、边玉，以玄于神为师，这叫璎珞。啊，挂在。胸前的，啊，手背上的，手镯，啊，这是璎珞一类的，啊，装饰品。如是一时，皆以众宝合成，啊，极乐世界宝太多了，说不尽。啊，故云众宝妙矣，以有宝所成，光色微妙。我们这边的宝是坚硬的，可以做装饰，不能做衣服穿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宝柔软的，啊，又很薄的，可以做衣服。啊，黄金可以做衣服，银可以做衣服，啊，玉石它都是软的，啊，非常精细，啊，这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如观经云，一叶宝中有500色光。 宝放宝，是故无量光明。啊，又云夜夜光明八万四千色，是故百千妙色。所谓百千者，该其言其多也。又色中佛方光明，在色里头又有光，如观经所说的啊，琉璃色中出金色光，玻璃色中，玻璃是水晶啊，古时候没有现在的玻璃啊，玻璃是水晶啊，琉璃我们现在称为翡翠，绿色的玉，透明的啊，极乐世界的大地是琉璃，出红色光等等，故知光色重重无尽呢、啊。如是意识啊，你穿戴的衣服，你的装饰，举足庄严。自然再生再生呢，非因造作啊，极乐世界没有造作的，没有人为的，没有造作，全是自然的。啊，那么这些学佛的人想通的不会怀疑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们欲界不说色界无色界，那个太高了，欲界第五天化落天，他们这个衣食居住的通通是变化所作啊，真的是形象似尘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有，极乐世界那就正常了，那不稀奇啊。所以我常常把极乐世界比喻作第六天他化自在天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像是第六天的天人，我们心想我们自己不会变化，谁变化？阿弥陀佛变化。我们想什么？阿弥陀佛变现出来供养我们。阿弥陀佛好比是化落天，我们去的是他化自在天啊，用这个比喻能增长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断疑生信。下面第四段，居住住自在啊，居住的环境，这里都有分四小段。第一，行色，所居舍者，你居住的房子趁其行色，宝网弥覆，悬珠宝林，奇妙真意，周边教室啊，这房子太美了。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右面这个经文，名住宿，受用居住啊，这是就是我们所居的居住的房屋。啊，宿云宿舍住者，趁其行量。行量是什么呢？是大小颜色。那会所云行其身大小 色吧，青黄等色，盖指房屋的形体与色彩相调和，或色泽的结构、大小、颜色等等，介于居住者的形色相称，故形状称身如意，色彩呢悦目赏心。这是说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能称人意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完全适合你心里面的所欢喜的啊，你想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啊。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并不是同一个样子的，不是的。真像《华严经》经题上所说的，无量化会也，遍满圆理。《华严经》用这个题目啊，啊，华就是华。言是庄严啊，每一步圣手什么样的品种统统有，应有尽有，没有欠缺的啊，这个花园才值得欣赏。如果统统是一色的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看完这一个不想再看第二个，跟这个一样的吗？不一样啊。啊，极乐世界居住的这个房屋形式不一样啊，就像万花庄严，这环境之美啊，都是每个人心想事，谁变现的呢？阿弥陀佛变现的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宝网由宝珠连缀而成的楼网，弥浮啊是遍盖啊，通通盖住这个宝网，什么时候能看到？喜庆的日子，张灯结彩，把整个房子通通都装上灯，晚上看起来非常之美啊，装外国圣诞节啊，大概最考究的、最认真做清楚的还是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一年最大的节日是圣诞节，它叫卫塞节，就是佛诞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啊，我们中国人把它定做四月初八，那么国外的他们是用五月，阳历五月，月圆的那一天啊，五月月圆的那一天是佛的生日。斯里兰卡圣诞节要过几天呢？不是一天，一个星期七天，七天七夜，晚上也没有停止的，晚上更热闹，晚上看灯呢，看花灯啊，家家都张灯结彩啊，把房屋的时候都布置的啊，美轮美奂 而且呢，这个街道上啊，旁边都有供养的吃的东西，啊，饮料、点心，啊，不要钱的，随便到哪一家你都去吃，啊，他们非常欢喜，供养游客的。啊，所以你日夜可以不休息的去转。他们有三个大戒律，以这个戒律最重视，啊，摆在第一，时间最长，切记，全国放假，啊，老老少少啊。满街去欣赏，那么罗网整个盖在房子上，啊，这是装饰品。悬是悬挂，悬挂的是宝林，珍宝所成的风铃，随风啊能发微妙音声。奇妙真意，奇特美妙珍贵稀奇，这是赞叹宝林中珠宝的殊胜啊，真的是无量珍宝，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啊，有几种相类似，但是实际上跟人家比也相差太远了啊，怎么比也比不上，我们人间不如天上，天上比不上极乐世界，啊，周遍遍及无余也，教师会所说香蕉装饰，庄严的装饰啊，交互美不胜数，啊，这是说形色啊，居住环境的形色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